你接纳一个弟兄是完全根据他所得的亮光，而你不是根据他的生命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家讲合一运动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大家都回到圣经，我们就合一了。那么这个是在美国的合一运动和复原运动是这么开始的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本来呢是两个运，本来是两个运动。有一般的人呢，一般的人现在呢，因为等一等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投影片，因为我很担心我现在讲的中文的翻译和那个地方不一样，所以有的地方我暂时不举他的名字。等一等，我们到时候会指给大家看。所以在美国呢，其实是有两班的弟兄姊妹在大复兴在执行的时候，最后呢，他们汇聚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洪流，所以那个就是很有名的美国的复原的运动。那有一班的有一对的父子叫坎伯，那么父亲叫多马，这个儿子呢是亚历山大，所以这一对的父子呢，他们也是从爱尔兰去的。所以100年前，你看见吗？有Gilbert Tennant 他的父亲一家好不容易搬家搬到哪里，从苏格兰到爱尔兰就到了美国，然后神借着他们就带进了第一次大决胜。差不多100年以后，又是爱尔兰长老会的人，他们呢也到了美国。这个父亲叫多马，儿子呢叫亚历山大，他们本来是改长老会，他们到了美国还是到长老会，所以他们一去，他父亲一去以后就到边疆去，就是靠近 Ohio 那边，很边疆的地，可以说到那里去。那结果呢，你看见说本来长老会是分裂的，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寻找弟兄们，大家可以在一起搏兵，结果后来反而他成为难处，所以他们就脱离了长老会。所以这是一般的人，就是坎伯的父子，这是一般的人。那另外有一般人呢，很会传福音，这英文叫 Stone， 等一等，我忘记了当时我怎么翻的，叫 Stone。 所以这一般的人呢，他们也到了内地，到了边荒的地方，那结果一传福音是几万人。那同时呢，他有个很，他也是长老会的人，他慢慢就觉悟过来，神的儿女不可以分的。所以因为他们两个不同的弟兄们在一起，不同，他们在不同的时候被主吸引谁，那最后他们看见他们的看法是一样的，所以呢他们就在同样一个运动里面，但是背景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背景。所以这一班的坎伯的父子呢，他们当初称他们自己叫做 Church of Christ， 就是基督会。那么这一班的弟兄们，就是 Stone 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因着复兴的缘故，那么他们称他自己叫做基督徒会。那本来后来呢就汇成一流，但是很稀奇的，最后他们都同意了，就是我们在基要的真理上我们是合一，在非基要的真理上我们应该是包容，在凡事上我们应该相爱。如果大家都照着这样来做，这个合一就没有困难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不是基要的真理，我们没有理由分开。只要他是神所生的，只要他得救的，你就非接纳他不可。你不能因着有任何的原因大家分开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于合一的旨意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看见，如果回到圣经，如果回到起初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分开了，就很多东西圣经里没有的。还有的呢，大家是讲遗传，大家讲信条，所以坚持信条，其实大家都相信圣经，结果就是因为对圣经解释不同，结果对不起，那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所以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有个觉悟，觉得应该要回到圣经去，而且不应该从宗派里面脱离出来，因为宗派 是神所定罪的，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在一起，希望说有一个合一的运动。所以在美国 Church of Christ 或者 Christian Church， 那只有在美国是这种好像特别兴起的，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他们汇成一流。但是没有想到到后来他们也是分了，为什么分了呢？就是为着能不能用乐器，他们分了，能不能用钢琴，能不能用风琴。那么到了主日的时候，那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唱诗唱得好啊，所以有的人就搬了钢琴来，或者搬了风琴来。那长老们说都说可以，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可以不可以呢？最后他们开会的结果，那么那些坎伯的父子们认为是要回到圣经，如果回到新约，你根本就找不到一架钢琴，也找不到一架风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坚持说不可以有钢琴，不可以有风琴，结果呢他们就分开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想，如果钢琴风琴是不是基要的真理呢？如果有钢琴没有钢琴，是不是就决定你到底永生还是永死呢？所以一个真理只能够决定你永生，你接受就永生，你不接受就永死，这个才叫基要真理。如果除了这个之外，到底教会是在灾难以前被提呢，还是大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呢，还是得胜者被提呢？你看一下，你怎么相信他，你都是蒙恩得救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基要的问题，不是基要的真理。所以大家应该彼此忍耐，应该彼此包容，明白吗？然后在凡事上应该要彼此相爱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美国主是做了他的工作，起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。我们看见说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主在美国做了这样的工作。那这个是第一第二次大决心。那么到时候呢，你看见主在欧洲做同样的工作，有的是同一个时候或者稍微晚一点。那么我们讲过了，在美国讲了预言，结果主在欧洲就兴起了扎比。那么扎比可以说在所有讲预言里面讲的最好的。当然我们如果讲这段故事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的。那么讲到末世，讲到国度，那么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神就兴起了扎比。所以在美国你看见有一般人讲预言，但是注重的是日子。那么等到达比起来说话的交通的时候，就给我们还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意思是说在主要回来以前已经没有什么预言在应验，就随时都可以回来，主可以把我们偷走，把我们接走。那么主当初是怎样的从橄榄山到云端，从云端到宝座，那么主回来也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光当然是达比看见的。那么达比后来到了美国，他的教会的观点没有人接受的，几乎很少人接受。但是呢，所有改革中所有长老会的人都被他圣经预言都讲到末世，那些启示录啊，讲到被提啊，完完全全他们接受了。所以后来呢，在斯科夫参考圣经里面，他们就把这个达比这个观点完全放在里面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时代派。时代派实在说来是讲的末世，讲的主要回来以前。你看见吗？达比的的确在预言上和一般的改革宗也好，所以一般的见解也好是不同的。我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达比并不是一开始他就看见所有，他是骑在其他巨人的肩膀上。那么等一等，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提到他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美国做什么，欧洲也同样做什么。所以你看在大西洋的两岸是完全一致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美国有一个圣洁运动，那圣洁运动呢最后在弟兄会中间，本来有一对夫妇是在弟兄在最早他是贵格会的，也参加了弟兄会，后来参加弟兄会， 那么然后在第二大觉醒里面就得到复兴。这个太太呢叫做 Hannah Smith 史密斯，那他先生呢当然也就是史密斯，这是一对夫妇，结果没有想到呢圣灵用他们。那么他们是属于圣洁运动，是属于拔罪根的，明白吗？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自然的就到了欧洲，到了欧洲。那到了欧洲呢不要忘记，今天呢在欧洲多半的传道人是改革宗的，是安利干会的，或者是不管怎么样，安利干会这个系统也好，长老会这个系统也好，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相信，都是跟随加尔文的。那跟随加尔文的人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道理是这么说的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，我跌倒了怎么办，我犯罪了怎么办，那到底我得救还是不得救？所以如果大家是根据威斯里约翰相信自由意志的，那么有可能你如果真的那样说，那样真的跟随那个说法的话，你很可能你是会失去你的救恩。所以不是一次的永远的救。所以跟随这个威斯里约翰的或者圣洁运动里面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一定很努力，他们一定很追求，他们一定要达到圣洁的地步，否则的话很可能他们就失去他们的救恩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班弟兄们没有安息。我们不是拿昨天的例子吗？艾昂塞他就是追求圣洁，结果没有成功。他是个完无起头，完完全全不明白真理的，他真的以为说可以把罪根拔出来，但你真的去读圣经，罪根是不可能拔出来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一班的弟兄们，他们有一班的这个就是这一对史密斯夫妇，那么他呢好不容易就被请到欧洲，那最早最早就在一少数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安利干会里面的圣品人员、圣职人员中间。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叫做赫普金弟兄，这个 Evan Hopkins 就是这位弟兄在其中和他们在一起。结果呢他们觉得这一对夫妇讲的很能帮助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原来啊在这些服侍的人里面，他们发现他们也跌倒了，他们发现他们也犯罪了。那现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？因为根据改革宗的说法，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假定你真的犯了罪了，你很可能根本从头就没有得救，所以这个就很紧张了。所以本来呢大家好好的过日子，结果不小心跌倒了，犯罪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。所以在这些人的感觉里面，他们觉得他们生活是失败的。那么结果呢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如果今天他没有不能够圣洁，那么意思就是说可能没有得救。所以这些人里面非常的紧张。那么这些人都是服侍神的人，按道理来讲他们是过圣洁生活的人，他们是做别人榜样的人，结果你看见吗？这些领袖们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光景不是那么对，许多时候他们会跌倒的，所以当然他们要追求圣洁。所以这一对夫妇呢到了英国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见起头是少数人得到帮助，后来他们这样好了，我们到瑞士风景最好的地方，我们有10天的聚会。好了，聚完以后大概没有几个月吧，他们说好，这样我们在牛津大学我们也开个大会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就在2-3年之内啊，他们说好了，我们在 Brighton 就是在英国的南部我们开个大会。结果没有想到一来了8000个人。那这8000个人不是罪人啊，8000个是圣人啊，这些人都是教会中的领袖啊，他们都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我们很可能就失去救，我们可能从头就没有得救。所以他们要的什么，他们追求的什么，他们追求圣洁。所以就在 Brighton 他们要开会的时候，刚好史密斯夫妇呢是美国人，他们在 Brighton。 那同一个时候有另外两个美